宣扬正义似乎跟宣扬爱好像有矛盾的地方，好像爱与正义啊，如果我们总是在强调正义正义啊，似乎就侵占到爱的这个空间哈。其实正义和爱的本质是一样的，他们的基本目标根本性的目标是一样的。有没有弟兄姊妹还记得呢？就是正义和爱他们根本性的目标啊，当然我们都是指着对人而去啊，不是对神啊，对人最根本性的目标就是要让这个人他的价值他的权利的完整性就是不会受到任何的侵犯，或者是他的完整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啊，或者说的在圣经化一点呢，就是为了让这个人活出神所喜悦他的样子啊，爱也是这个目的，正义也是这个目的啊。归根结底，我们在一个社会当中宣扬爱，我们在一个社会当中宣扬正义，其实归根结底根本性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这个社会当中的人他能够生活生命能够活出神喜悦他活出的样子啊，就是他的生命的完整丰盛的生命啊，上帝起初造人的生命，上帝喜悦人的生命活出的这个样子，让这个人完全能够活出来，通过爱的方式，通过正义啊。那么对于如果在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世界，一个完美的世界，只要有爱就够了啊，只要有爱就够了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今天这个地上的世界是远远不完美，甚至是越来越堕落败坏啊，所以呢在我们更多的要关注到正义啊，因为正义是保护人的权利的。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思想我们基督徒面对自己怎么样来面对我们自己。那么说的就很具体，就是怎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基本的这种物质层面的生活，我的物质生活啊，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呀，每天我要怎样来面对我所要从事的各样的活动，工作也好生活也好哈。那么首先我们今天就来思想我们基督徒与我们身体的关系，基督徒怎样来对待我们的身体哈。就是在初期教会呢，曾经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有很多的争论有初期教会有一些信徒呢就受当时的这个希腊哲学啊或者是罗马文化的一些影响哈，叫做诺斯底主义，就觉得只有灵魂是纯洁的啊，身体是污秽的啊，所以呢就是身体就是我们的牢笼啊，就束缚捆绑我们一个纯洁的灵魂，所以对身体的看法是非常非常负面的在初期教会有些信徒受诺斯底主义影响啊。那么这种影响一直到今天呢可能还在一些人心中造成影响，所以有所谓的苦待己身有所谓的就是苦待自己的身体，然后呢看自己的身体的不洁净啊污秽啊一个方面就是苦待己心苦待己身，就是那种苦修啊，就是不修边幅啊邋邋遢遢的啊，这个身体各种就是很不注意个人卫生啊健康这样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过分的这种洁癖就总觉得这里脏那里脏身体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哎呀这个不对不对，这第一是过度的洁癖甚至不停的洗手能够洗出血来都有这样的就是哎呀这个就怎么看自己就是污秽就是脏就是过度洁癖，就是两个极端就是他们的根源就是认为身体就是很污秽的东西要么就把它完全不管它任身体堕落，我灵魂纯洁就可以了，要么就是哎呀总是洗不干净，就是很带着那种强迫心理其实都是不对的，都不是圣经的教导那么首先呢人爱惜自己的身体，这是上帝给人的天性上帝造人，人就有这样的天性，人就爱惜自己的身体这是在以弗所书5:29，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或者说身体，总是保养顾惜 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基督带教会就是小心的呵护啊，保养顾惜啊。那么人对自己的身体呢，也是这样的。那么圣经在这里说是用基督带教会来形容人对自己的身体，所以这个比喻是非常正面的，是非常非常正面，非常好的。所以这是天性，人就是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一个人恨恶自己的身子，这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啊，所谓的诺斯底主义啊，所谓苦待己身，那是不正常的事情。圣经反对这种苦待己身，就是治表这种虔诚啊，这种，啊，圣经反对这种做法。所以圣经肯定人的这个方面的天性，就是，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圣经对这个人的这种对自己身体的看法是肯定的，啊，这也是人的天性。圣经甚至用非常美好的比喻来形容基督大教会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每个人每天我们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或者是每天就是把自己弄得干净一点的，健康一点，你不要觉得害羞，你不要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就是好像太关注这些属地的东西啊什么，你不要有这种过度的这样的一种自责啊。你爱惜自己的身体是件好事情啊，不是让你觉得羞愧的事情啊。所以呢，第一个我们要说，爱护身体呢是神给人的天性，啊，这不是什么，就是人堕落犯罪之后产生的罪，不是的，啊，上帝造人就是这样，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以弗所书5:29。那么圣经也明确指出呢，信徒的身体是神的殿，啊，哥林多前书6:19，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那么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我们如果来看的话呀，这段经文重点强调的是不要让我们的身体被罪污染，这是这段经文重点强调的。这段经文不是在强调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就是照顾得非常好啊，非常健康，非常洁净呐，因为我们身体是宝贵神的殿呐，这不是这段圣经重点强调的，啊，这段圣经重点强调的就是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身体去沾染污秽，啊，尤其是犯奸淫的这样的一个罪，犯奸淫的罪是直接污秽到自己的身体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有些我们会走入到一个误区，就是把这一句话拿出来，就说身体是圣灵的殿啊，身体是神的殿，然后呢把它加以发挥，就说我们要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啊，我们一定要穿好衣服，要穿名牌，因为我是神的殿啊，那这个就是过度发挥了，这个就是过度发挥，因为你看上下文重点讲的是不要让身体沾上罪的污秽，这是重点啊，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指出来。但是呢，这段经文同时也告诉我们，啊，我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最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身体沾染罪的污秽。那么我们也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无论是属灵方面的污秽，还是就是具体的健康方面的那种不干净啊，那种疾病啊什么，我们也要避免，啊，也要避免。总之就是也是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从属灵的角度，从物质生活的角度，两个方面都要爱惜。当然属灵的角度是最重要了，不要沾上罪，这是最重要的。但是从物质生活角度呢，也是不能忘记的啊，毕竟身体是神的殿啊。有一次林肯当总统以后，他家乡的一个好朋友来见他呀，就是从小一起长到大一个邻居的小孩来见他，那个时候已经好大年纪了嘛，啊，林肯都当总统很大年纪了。后来呢，这个好朋友来到白宫啊，要见林肯。然后呢，他说：“哎呀，我跟林肯那是好朋友啊，那个是从小都认得啊，什么的。”后来那个他说：“你去通报一声哈，啊，你就说我来看他了。”结果这个警卫就进去通报，林肯就说：“我不见这个人，啊，不见。”啊，我知道他是谁，我们是好朋友，我们从小长到大，我们都是一个村里出来的啊。那我不见他，后来这个警卫就去告诉这个人，啊，这个人就很生气啊，就是你当了总统，你就把我们这个穷亲戚就忘了啊，然后这个好朋友穷朋友就忘了，就是好像是忘恩负义什么东西。后来最后呢，就是林肯还是 就是说这个解释这个事情，他为什么不见他这个从小长大的好朋友？因为他这个到这个岁数啊，他还是完全的不注意自己的这个形象啊，我一点都不注意，就是已经很大年纪了，不是在乡间少年每天在田里跑来跑去的那种，不是了，已经是成年人，成家立业了，已经是这个年纪了，还是一副就是非常非常的邋邋遢遢的样子啊。林肯就说这样的人我不见啊，他对自己的生活啊，对自己的这个没有一点点负责任的态度啊，说我不见这样的人。所以呢，我们说身体是神的殿，第一，我再一次强调，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身体沾上罪的污秽啊。那么第二呢，也不能忽略，我们也确实要爱惜啊自己的身体，这个因为身体是神的殿啊，就是从生活物质生活方面来说，那么。身体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的身体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也可以说是上帝托付给我们，我们对我们的身体进行管理，就像我们的恩赐啊，就像我们的产业一样，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神赐给我们。所以呢，我们对上帝赐给我们的身体，就像上帝赐给我们所有的产业一样，我们有管理权，但是没有所有权啊。我可以管理我的身体，但是我不拥有，不完全拥有我的身体啊，我的身体最终的主人是神，就像我身上的恩赐也是一样的啊，就像我所拥有的产业，这都是神赐的，我可以管理它。然后呢，我也拥有收益权啊，就是我上帝给我这些产业，这些产业我从这个产业当中可以得到收益，那这个收益我可以去支配它啊，去使用它，这个收益是我拥有享用支配这个收益的权利啊，我对身体也是这样的，我有管理权，我有收益权，我的身体也会给我带来收益，是不是？我用我的身体去劳动啊，去工作，去赚钱呐、啊，得到的收益，哎，我可以支配，我可以享用，这叫收益权。有管理权，有收益权，就是我们的身体跟我们所有的产业一样啊，主人最终的主人是神，但是呢，神托付给我们，我们是管家，我们可以管理，我们可以享用收益，那么也告诉我们呢。我们的身体真正的主人是神，神赐给我们的，就像我们的所有的产业一样，我们不可以任意的运用和破坏自己的身体，啊，或者他人的身体，那当然是了，啊，那运用破坏他人身体，比如说强迫别人当奴隶，那这就是犯罪了，啊，但是我们对自己的身体也是一样的，就是，啊，就是我们不能随意的，就是使用自己的身体。啊，就毫无节制啊！有人就是，就是放纵自己的身体，比如说他喜欢从事啊，喜欢从某一种娱乐，喜欢某一种运动，甚至喜欢某一种啊不健康的一些活动，啊，他就昏天黑地的去做这件事情啊！我以前刚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高考刚考完嘛。哎呀，一下子重担放下来了，又去到大学，没人管我，父母不在身边。我那时候就喜欢打台球啊，这整天就通宵跑到外面去打台球，啊，一打打几个通宵，啊，那这个就是随意运用啊我的身体，那是神所不喜悦的，啊，然后打累了就躺在那个台球台子上睡觉，夏天躺在睡觉，然后早上起来那身上都是虫子咬的包啊，那样吧，那个是不对的，那个是不对的。啊，那个就觉得我的身体我做主，是不是啊？我想熬夜就熬夜啊，我想怎样怎样，我的身体我做主，这种观念是错的啊。神是我身体的主人，所以呢，不可以任意的运用、过度的运用、破坏自己的身体。当然不能运用破坏他人的身体，这是肯定的。我们现在谈自己的身体，不能过度的运用和破坏，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的身体如果遭受了损伤啊，遭受了这个伤害，我们要用负责任的态度积极的去恢复它啊。如果我们身体遭受了损伤，或者是有残缺残破，我们不可以不管它，哎呀就这样，反正身体是帐篷，总是要烂的啊，就不管它，不，我们还是要用积极的态度啊，去积极的去恢复它，修复它啊，因为我们不是我们身体真正的主人，啊，就好像我把我 我把我的车借给你用，你把我的车撞坏了，你要还是要修啊，对不对？你不能不修就还给我呀，是不是？啊，那么就是身体也是这样的，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就从我们主动方面来说呢，我们的身体呢，要爱惜它，不可以过度的去运用啊，破坏啊，当然你也不可以说就是不用了，是不是？那当然，神给我们的恩赐啊，你埋在地里不用，当然不行了，你还是要用，但是不要过度。啊，不要过度去破坏，主动的破坏自己身体，这是一方。另外一方，如果我们身体确实是各种原因呢、啊，遭受了损伤，我要积极的去恢复它，该治疗治疗，该恢复恢复，该休息休息，啊，你该去休养，你就要休养，你不能让这个骨骼的劳损呐、啊，肌肉的劳损就变成一种不可逆的了，啊，有些人就是长期劳损。啊，结果那个没有办法，他本来休养个一个月就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但他不要，结果那个就不可逆，啊，这种态度也是不对的，啊，身体呢是神的殿，信徒的身体是神的殿，最最重要的，不让身体沾染罪的污秽，另外一方面呢，身体的真正的主人，我们身体真正的主人是神。啊，所以我们只有管理权、收益权，没有所有权，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不能随便的使用我的身体，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如果我身体受到损伤，我要去恢复它，去让它恢复，让它得到休养，啊。当然了，有些东西就是不可逆，那我们要接受，身体总是这个帐篷啊，总是要衰残，但是呢，你还是该养护还是要养护。好，这是第二个方面啊。第一呢，就是爱惜身体是神给人的天性啊，这是没有什么不好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信徒的身体是神的殿啊，两个方面我们都要注意，一个是信仰属灵的方面，不要沾染罪；一个方面就是物质生活、日常生活方面啊，不要过度使用身体，身体有损伤要积极的修复恢复。第三呢，就是。其实属灵的罪，属灵信仰方面的罪行呢、啊，跟这个现实生活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啊，你犯罪，你必然会带来许许多多的疾病，啊，那这个疾病呢，无论是心理上的，无论是生理上的，啊，这是很多都是跟罪交织在一起，尤其是在今天这个世界，大家肯定是看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事情啊，就是一些人因为行为上。啊，做神所不喜悦的，沾染各样的污秽，那也会带来他这种身体、生理或者心理上的各种各样的疾病，啊，这都是交织在一起的。污秽的罪行啊，往往给身体带来疾病，无论是心理上的还是生理上的，啊，很多人就说啊，我就是活在罪中啊，啊，享受罪中之乐，但是。过后呢，他往往有一种空虚感，或者有一种厌恶自己，或者是很多人就会觉得会心理上出问题，事实是这样的，但是也千万不要忽略生理上也会出问题，生理上也会出问题，就是你长期心理不健康啊，你的生理肯定也不健康，很简单，就是你会失眠，你会这个消化系统出问题，是不是？你会那个内分泌系统出问题，这都是心理因素占很重要的因素，但是这些东西出了问题以后啊，你的身体自我恢复的系统啊，主要靠睡眠，但是你睡眠不好，你那个消化系统这个肠胃紊乱不好，内分泌不好，你当然会身体出各种各样的状况，啊，心理问题也会成为生理问题，生理问题也会成为心理问题，啊，所以这都是交织在一起，根本性的原因啊，这都是罪带来的。上帝起初所造一切都甚好，啊，但是人堕落犯罪之后，就带来各种各样的衰老啊、疾病啊，神的咒诅就临到这全地了。所以，我们也特别要注意，如果我们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呢，一定要远离各样的污秽，神所不喜悦的罪行。那这些污秽的罪行呢，也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各种各样的疾病，无论是心理和生理的。那么心灵健康和身体健康是关系在一起的，啊，就是说很多人很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啊，就是每天去健身啊，运动啊，但是忽略自己心灵是否健康啊，这个其实这个是 本末倒置了。其实心灵健康是最重要的啊，一个心灵很健康的人啊，他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生活方式啊，这个习惯呐、啊，就是一个他的身体也会很健康。就说应该是由我们的心灵来带动我们的身体，而不应该让我们的身体来带动我们的心灵啊。如果身体带动心灵呢，就会出什么？就会追求身体上各种的满足啊，结果呢，导致我们心灵就可能你会越发的痛苦和空虚了啊，各种各样的罪就贪婪充满到你的心里。但是如果我们心里的健康洁净，哎，给我们身体带来一个非常正面的影响哈。所以心灵健康、身体健康关联在一起。那么心灵健康的前提是什么？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心灵健康？就是最根本性的原因，这个人心灵怎么能够健康？我们大家可以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一下。你觉得什么最重要？就这个人他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他的心灵才会健康？就是最重要的起点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表达清楚啊。我们可以说的稍微具体一点啊，你可能会说，哎，信耶稣他就健康。那当然，这个答案当然对，对不对？但我们可以说的稍微具体一点啊，就是我们觉得一个人他的心灵要健康，那第一件事、第一步，他应该是一个要怎样做，或者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哎，感恩啊，有姊妹说感恩啊，对，有人就说啊，人生一切的痛苦就是从人不感恩开始。哎，我觉得这句话也挺值得我们思想的。有人说，人生当中一切的痛苦，归根结底就是他不知道感恩。好，有姊妹说感恩，你要成为一个心灵健康的人，你首先要成为感恩的人。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心灵健康的人，第一步、起点、基础是什么？首先，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就。哎，感恩，哎，是，还有没有？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肯定有很多不开心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总有心里，人嘛，心里总是有很不开心、难过的时候啊。赞美。要成为一个赞美的人是吧？是赞美对吗？哦，对，感恩赞美是，哎，是啊，你要说谢谢，你要说出来，是不是？赞美就是把你的谢谢要说出来啊，你感谢神，你感谢人，你都要说出来，你不要说哎，我藏在心里，表达还是很重要的啊。愿意帮助其他人，助人啊，快乐之本是吧？还有这句话对吧？就是可能就是对别人有同理心、有同情心啊，对。啊，其实我们今天可以多一点时间讨论啊，后面啊，愿意帮助别人，感恩、赞美。什么？
知足。
知足啊，对对对，知足，哎，这个是啊，人要有知足的心，是不是？啊，哎，喜乐啊，这可能就是结出的果子了。你知足才喜乐，是不是？你感恩才赞美，是吧？啊，好，其实啊，人心灵健康的前提啊，第一步啊，我们大家刚才说的都非常好啊，但是呢，如果我们要第一步。我怎样能够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我怎样能够关心到别人啊？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我怎样能够成为一个知足的人？就是这个是不是第一步？是不是起点呢？如果我们思想这个问题，第一步起点就是一个人找到并且相信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是起点。他的心灵呢？才可能会成为一个健康的心灵。 就简单说，我知道我活着为什么，我知道我的价值，这是一个人心灵健康的起点。而不是就要去找各种方法来证明我的价值啊，无论你是你说啊，我要成为亿万富翁我就有价值了啊，或者说我要成为伟大的科学家我就有价值了，很多人都在寻找自己的价值啊，都在找。当然有些人啊，他觉得他找到他的价值了啊，然后呢很多的时候呢，最后他也发现他所找到的这个价值其实是虚空啊。其实所罗门王是这样啊，所罗门他为什么拼命的要，当然他是建圣殿呢，但他花更多的钱花更多的时间给自己建宫殿呢，是不是？他为什么要娶那么多的嫔妃，娶那么多的妻子，他要那么他其实他要成为，我不仅是最聪明的人，我也是最富有最强大的人啊，我应该很有价值吧。但最后他发现他没有价值，他整个人生都没有价值，所以他的心灵没有办法是健康的啊，没有办法。所以一个人的心灵要健康啊，他就说他找到并且相信自己存在的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是这个人心灵可以健康的起点啊。但有些人他认为他找到了，但最后发现错了。所罗门就是这样的啊，他认为他找到了，哎，我只要成为最聪明的人，我只要成为最伟大的君王，我就如何如何有价值，我最漂辉煌的宫殿我拥有，我如何一下，最后他发现这一切都错了，都没有价值，虚空的虚空啊，白活了，是不是？这杯白活虚空啊。所以心灵人心灵健康的前提，心灵健康才能身体健康啊。那心灵健康很重要，心灵健康的前提就是我知道我活着的价值。那我到哪里去知道呢？那只是到神那里才能知道，我只有到我的造物主那里，我才知道我活着为什么，我活着的价值，我活着目标是什么。我一定要遇到我的造物主，我要见到我的主人，我才知道他造我，他对我是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目的的。我们像今天我们人呢，我们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身上有很多与神相似的地方，因为人可以创造，人创造任何东西它一定是有目的的，你不可能造一个东西没有任何的目的。那这个东西呢，它如果找到它的目的，我的主人造我的目的，它就活得很开心了，因为它活出了它的主人造它的目的，它就很开心。我们今天造一个锤子，那这个锤子能够去打钉子，它就非常开心了，是不是？那人也是这样的，人心灵健康啊，你要知道你活着的价值意义是什么，或者目标是什么，你找到了你才能够开心的起来，你找不到你就永远没有办法真正开心，或者你的开心就是很短啊，就像所罗门那样就是很短。那我怎么样才能找到呢？那只有到我的造物主那里，到神那里我才找得到啊。所以这就是奥古斯丁说的，上帝给人呐，有一个不安息的灵魂，我们这个灵魂到哪里才能够安息呢？对，到神那里，是的，到神那里，到我们的主造物主造我的那里，我心里才能安息啊。所以也就像使徒保罗那样的，随处所在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了，穷也好富也好，是不是？我都很开心呢，我都有力量啊，因为我在我的神那里找到我人生的目标，就是向着标杆直跑。好，这是基督徒与身体健康，爱惜身体，啊，就是上帝给人的天性啊，没有什么不好的，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啊，没有什么不好啊。当然不是那种追求外面那种虚浮的那种装饰啊什么的啊，不是。那么身体是神的殿，第一个这句话提醒我们不要沾染罪啊，尤其是奸淫的罪，是直接污秽到自己身体的啊。第二个呢，也提醒我们。我们也是要爱惜我们的身体啊。那么罪行呢，各种污秽的罪啊，跟身体的健康都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不仅仅是心灵的健康，也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然后心灵的健康身体的健康也是交织在一起的。心灵不健康，身体也没有办法健康，那身体不健康，那也会反过来影响他的心灵。但是一个人的心灵健康还是最重要啊，心灵健康的，那心灵健康的基础和前提就是我知道我为什么活着， 他才能够真正的健康。我知道我为什么活着，我接下来我们就可能会有感恩呐、啊，啊，我们会有满足啊，是不是？有些东西我没有，我也可以啊，所以不影响我的人生目标啊，我才能够满足啊，然后我们也才有关心别人呐、啊，或者接下来赞美啊，这些，就慢慢都会有啊、首先就是我知道我为什么活着，如果不知道我为什么活着。你真的也很难找到一个真正你去感恩的理由。我连活着都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什么好感恩的呢？我连我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你说我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值得我去感恩呢？我连活着我都不感恩，我还有什么好感恩的啊？所以要知道自己为什么活。我怎么知道我为什么活？我要认识我的主，认识造我的主。我怎样认识我造我的主呢？只有一条路，主耶稣。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只有透过耶稣啊！没有人见过神，只有透过耶稣才能见到神。好，我们接下来看健康与饮食啊。对于饮食，对于基督徒来说，对于恩典之子，我们是恩典之下了，我们不是旧约，不是律法之下，我们不是犹太人，不是以色列人了，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恩典之子啊！所以对于饮食，首先我们要知道的经文就是说，主耶稣说的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啊，马太福音15:10-11，耶稣就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所以这是说到食物与身体的关系。我们第一个叫吃进去的东西啊不会让我误会，当然这个里面有信仰的含义和属灵的含义了，但是这也是表达我们对吃进去的东西的一个包容的一个态度。然后呢，这其实也告诉我们，我们也不要根据别人吃什么来定别人的罪啊。有些人吃一些好像很奇奇怪怪的东西，我们就说他如何如何污秽啊罪啊，这些没必要。耶稣说都是说入口都不能污秽人了，出口的才能污秽人。我们在昨天弟兄早上会，我们就谈出口污秽的这件事情，我们一个个都醒察自己啊，管不住自己的舌头啊，啊，那个是更可怕的事情。所以这是吃啊，入口的不能污秽人。所以我们对吃什么是一个很宽广包容的态度，这是对自己。对别人呢，也不根据他吃什么啊，就去定他的罪啊，就是啊，这个也吃是不是啊？入口不能污秽他。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若感谢的领受，没有一样可弃的。提摩太前书4:4，这也是对吃的态度啊。上帝造的啊，就是好，带着感谢的心领受。当然了，有些这也回到我们身体的健康，有些明知道不洁净，对身体不好的，那你当然就也避免。虽然吃它并不是犯罪，但是你对自己身体不好啊。你也没有必要啊，你像我现在这个身体各种指标很差，很多东西我就要避免啊。我并不说它不好，但对我是不合适了。第三就是要节制啊，饮食的目的是什么？基督徒饮食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我们生命的延续和健康，这是饮食的目的。饮食不是为了享乐的，饮食或者饮食会不会给我们带来享乐呢？会带来享乐，会带来享受。但是这不是饮食最最根本性的目的，不要本末倒置了啊！有人吃东西纯粹就是寻找这个味觉的刺激啊！哎呀，那个好过瘾呐、啊，各种这个挑战自己的味蕾，他觉得很过瘾。有段时间不是什么流行什么黑暗料理、黑料理五花八门，他搞这个东西，他已经把吃饭是为什么这件目的给丢到一边了。我们吃饭饮食就是为了我身体的延续和健康嘛，啊，但他这个他不啊，他就是为了追求味觉的刺激啊，或者他所理解的一种享受啊，那这个当然是不对的了。那这种饮食就要节制了，这种饮食就要节制。然后有些人吃饮食，他就是为了猎奇，啊，什么没吃过就要去吃。专门吃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就是说你看我活着一辈子好多东西没有吃过，那我就要去吃，那这个都是神所不喜悦的，这不是我们饮食的目的。那么对于什么把饮食当作一种娱乐，把饮食当作一种炫耀，是不是 啊，有人你看我吃这么我这些东西啊，就是山珍海味，什么飞禽走兽啊，什么炫耀啊，浪费啊，猎奇啊什么的这些，啊，这些饮食呢都要节制或者要杜绝，啊，因为它背离了饮食上帝赐给人饮食的根本性的目标，就是生命的延续和健康，啊，它脱离这个目标。那么，如果饮食多于保持身体的延续和健康的需要呢，也是一种浪费。啊，你只要吃到你身体健康就可以了，啊，你不要吃太多，吃太多也是浪费，这个也是要节制，这个也是要节制。那么，尤其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当你明明知道你的邻舍会很多人在挨饿的时候，你还在那里大量的摄取饮食，远远超过你身体健康的需要，那这就是神所厌恶的一个行为了，啊，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犯罪了，啊，就是你完全没有爱人的心嘛，啊，你完全没有嘛，你没有爱人的心，你也没有爱神的心嘛，啊，你别人都还在挨饿，你的邻舍都还在挨饿，你在那里就是你摄入的饮食远远超过你身体健康的需要，这个是这是被神厌恶。所以说到饮食呢，就是我们对基督徒对饮食是非常包容的态度，那么但是呢要节制几个方面的节制。根本性的原因就是我们要知道吃饭是为什么啊，吃饭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和健康啊，多了都啊没有益处，都应该节制。那么尤其是当别人还在挨饿的时候啊，我们如果还是没有节制浪费，这其实是啊更严重的一个问题了。那么接下来说到饮食，要说到禁食哈，那么圣经无论是旧约新约其实都教导我们要禁食啊，当然禁食有属灵的意义了啊，为罪痛悔啊，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敬虔的祷告啊，把自己的心思意念全部关注在神这里啊，这是禁食属灵的意义，或者畏罪痛悔。那么从身体健康角度来说呢，也是对我们身体是非常有益处的啊，就是时常啊操练一下禁食啊。那么最直接的益处是什么呢？就是训练我们自己，我们可以节制我们的食欲啊。人的这个食欲啊是一种非常基本性的欲望，就是吃饭是一种非常基本性的欲望，如果我们对这种基本性的欲望我们都可以进行管理了，我们都不被这个欲望所驱动了，我们都可以对它进行管理啊，健康的管理，有序的管理，那你想想，那我们对其他许许多多的诱惑试探呢，我们当然就更加有力量，连饮食食欲我们都进行一些管理和控节制的话，所以呢基督徒应该操练禁食啊，无论从信仰角度还是身体健康角度啊。那么从身体健康角度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管理我们这种啊最无序的或者不好的饮食欲望啊，就我们刚才说到的一种纯粹享乐性的、猎奇性的、炫耀性的啊，这种浪费性的啊，这种欲望我们进行管理。好，我们说到饮食哈，我们最后也要说到，简单说到一点我们的服侍和住所。那总之呢，一个基本性的原则就是基督徒的服侍啊，基督徒的住所啊，就是要远离污秽，这是基本性的原则啊。你穿多么贵的衣服，你穿多么便宜的衣服都可以啊，你住多么豪华的房子，你住多么简单的住所都可以啊。那么但是一个最基本性的原则呢，就是杜绝各样的污秽啊。那么当然前提就是说啊，你该做的奉献呢，你该什么你都已经做了，你该尽的本都已经尽了，那么上帝还赐给你这么多的这个产业，那你当然你可以去，但是一个前提就是说杜绝各样的污秽啊。那么最大的污秽是什么呢？就是杜绝各样的偶像。有些人呢，他的衣服上都有各种各样的偶像，有的人家里啊各种各样的偶像，那这些东西是神所厌恶的啊。所以这个，如果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对服侍、对住所有什么要求呢？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心理要求，就是杜绝各种神所不喜悦的污秽啊。 不仅仅是身体健康啊、卫生啊这个方面，更重要的也是一种属灵的污秽啊，各种假神啊、偶像啊这些东西杜绝。那么，基督徒的娱乐和运动也是健康的，也是有意义的，适度啊，当然都不要过度了啊，不要沉迷，不要过度。那么，一个益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合宜的娱乐和运动啊，可以激发我们对神感恩的心或者称颂的心啊。大家如果你去从事一下运动啊，你去积极的娱乐运动，真的会是这样啊。我自己有这样的体会啊，我不是体检那个指标非常非常差嘛，我就开始要控制体重啊什么的。但是我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哎，发现我这个上帝造人真是奇妙啊，非常非常奇妙。我以前从来完全不敢想我居然可以做到的事情，哎，现在可以做到了。然后我就哇，简直上帝太奇妙了。所以真的就是你一些运动啊，一些合宜的娱乐啊，真的会让人对神充满了他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种体会和感恩啊和赞美啊。你包括你出去camping 啊，去旅游，你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绪被激发出来。你像富山弟兄全家人去日月潭，他在那唱诗赞美神，是不是啊？这也是一种家庭娱乐，哎，这很好，激发出对神的赞美啊。所以娱乐和运动都很好，但是呢就是要合宜，不要过度，不要沉迷。然后呢，目标是什么？在这些活动当中激发我们对神的感恩和赞美啊，看到上帝真的是奇妙啊，充满恩典的神。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日学就到这里。我们今天主要来思想基督徒对我们自己身体的关系啊，爱惜自己的身体，然后我们也谈到身体健康也包括心灵健康。那心灵健康的前提就是我要认识神啊，不认识神那健康不起来啊，不知道为什么活着那健康不起来啊。然后呢，饮食，基督徒的饮食是非常包容的态度，但是呢同样也要节制啊，也要禁食啊，操练禁食。那么对于基督徒对于服事住所呢，一个最根本性的原则，杜绝各样的污秽，尤其是属灵的污秽啊。那么基督徒对于娱乐和运动呢，就是也是健康合宜的运动，不要沉迷，不要过度，当然更不要去借助各种药物啊提升自己的这种什么运动机能啊什么，那的完全不行，不合神意。最重要是这种合宜的娱乐和运动可以激发我们对神的感恩和赞美。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啊，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照亮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啊，不是落到黑暗里面去，乃是行在神的智慧，行在神的恩典啊，行在神良善的旨意当中啊，让我们的生命啊能够得到更丰盛。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成人主日学就到这里，那么10:30会开始我们主日崇拜。